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八十七篇第五节，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并亲自建立这城，所以这是非常喜悦的消息，这是非常喜悦的事，在神的城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各个神的仇敌都有重新归向主啊，归到主这里来的，而且他们的子孙生在那里，而且至高者会亲自建立这个城啊，这我们非从永恒来讲不可，在人类的历史上，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很少看到大量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从永恒来看，我们就会相信，包括在士师的时候，摩押人路德可以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媳妇，而且他的后裔后来生出大卫，这是极大的喜讯。包括在大卫的时候，他跟人家通奸的女人后来生的孩子是所罗门，这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我们今天不必想这些很特别奇妙的事，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也感谢主继续不断的有属灵的后裔，而且继续不断的被主坚固所以这是荣耀这是神奇妙的旨意的荣耀。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其实继续扩大了，就是教会里面是万国万民的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实现了，你的后裔要使万民蒙福，万国万民，我们在信仰里面是唯一一个真实的，没有种族主义，没有觉得哪一个民族、国家、个人是特别高贵的或特别低贱的，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所拣选高贵的儿女，我们也都按着本相是堕落败亡惹神怒气的，神会一一记录，一一选召，一一坚立，这个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我们这句话也在表达上帝的计划，在每个人身上，我们的生和死和我们的成长都被神点名、神呼召、神带领。我们的生活是唱歌跳舞，第七节，唱歌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就是好像这是一个节庆，这是一个喜悦的事情。我们天天都是一个节庆，天天都是一个喜悦的事情啊！感谢主。而八十七篇是不大为人所知，但是内容的句子也不是什么特别美的，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实在是非常喜悦，非常丰富，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而八十八篇呢，就刚好相反了哈。八十八篇是非常悲惨的，但这个很大的悲惨呢，甚至一到结束都很悲惨。给我们也有极大正面的作用，就是即使我们在最悲惨的时候，我们仍然向上帝祷告。第八十八篇一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与你隔绝了。其实底下都是这篇也许我们可以看得快一点。那就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有感觉说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有很多的苦的话，那这算是一个非常能够发出你心里感觉的，而事实上比你心里能发出的感觉要多得多。就我们很少苦到这个地步，就他是一个将死的人。宝贵的地方我还是说昼夜呼吁，宝贵的地方是即使他觉得 神给他很多的，神丢弃他了，他快要死了，他在世上没有盼望了，他仍然是昼夜呼吁。其实这很宝贵，我们的祷告不要疲倦。而当我们祷告疲倦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疲倦。我们教会里很多人，我们身边很多人，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想祷告，但是我们希望别人继续有这个昼夜呼吁。哈，这个话我们也想到，就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神的子民昼夜呼吁他们，我们祷告不要停止，虽然常常停止了。哈，他很多患难，他是被杀的人。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看到这一点，这个不是旧约，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经文啊，就像很多人以为这样，人死了就没有盼望，刚好相反，人死对信主的是解脱，对不信主的是等候更大的审判，人死绝对不是一个结束。但是旧约里面讲的话是真实的，就如同新约讲的也是真实，就是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不纪念主，死了要再来纪念主，死了要再来关心家人灵魂，死了要再来后悔，就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一样，那都是太晚了。圣经一再强调啊，就是活着的时候，一切的事要活着的时候来做，一切的幸福在死了以后能够得到，一切的刑罚也在死了以后会得到。你死后会得到的幸福和痛苦完全决定于你活着的时候，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求神，你一定要救我啊！凡是死人你不再纪念，是跟你隔绝了，意思不是说死了没有生息了，死了跟上帝没关系，而是你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着，要不然你死了就没有盼望。好，第六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你用一切波浪围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捆拘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悲？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啊，这里都再一次我提醒，他的意思不是人死如灯灭，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主都不会记得我们了，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今天在战乱或者在被逼迫或者我们癌症或我们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一定要医好我，你一定要让我病好，因为我死了就没有盼望，因为根据诗篇88篇，我们死了以后就人死如灯灭。各位，这样来了解是跟我们的信仰完全相反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圣经里这样的经文很多，包括诗篇里面，人死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那你说我们都希望人死有希望，这话意思是什么？我就在不断的重复，意思不是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是你要在活着的时候好好信靠上帝，你不要等到死亡，死亡之后是会给你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痛苦，取决于你还没死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所以重点，它的重点在你活着的时候要求，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可以跟神讲，你我死了怎么办呢？我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经历享受你一切的恩典。所以这些经文一点没有违反我们现在信仰，反而提醒我们更像这些经文表现的一样，我们求神医治、拯救、安慰、鼓励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主会在我们死了以后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向他祷告，要像这个人一样祷告信靠他。好，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也很清楚的讲， 如同就是我们现在不太讲的，就是我们所遭遇的苦难辛苦是神做的，就是他不会像我们现在常常觉得，哎，我们很困惑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遭遇这样的困难，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这样临到我们啊，神为什么这样允许魔鬼啊，我们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完全知道这是主在做的。圣经不会害怕讲这样的话，你取走我的性命，取走我儿女的性命，你让我的父母受极大的痛苦，圣经不会惧怕讲这些话的啊，起码诗篇里不会惧怕。我当然还可以引到很多其他的经文，我现在很深的坑里是你放我的，我在很黑暗的深处是你放我的，是因为你对我发脾气。我们甚至不怕讲这样的话，神对我们愤怒，让我们有这些艰难，然后让我被人憎恶，我被捆拘不得出来。有人憎恶我，是你把我认识的人隔在远处。这里隔在远处，当然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我们所亲爱的人，包括同工同事家人中间的误会和不讲话。我认识的隔在远处，我被他们恨恶啊，憎恶啊。这个被捆拘不一定是疾病或者是监牢，这被捆拘是跟你熟的人中间有很大的距离，然后这个距离让他可能很痛苦，这个距离也让他就可能有点像约伯记了，他的身体的状况非常不好，然后他安慰他的朋友来安慰，越安慰双方的仇恨越大，就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那但是解决的问题还是你就继续呼求神呢、啊、只有这一个了。嗯，好，就是你甚至就是很，我们当然都有死后的盼望，但是我们希望啊，活着的时候神在伸我们的冤替我们做事，或者是我们就求神早点接我们去，我们呼求啊。就这里面是圣经里面把一大堆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死亡的地方哈。死亡是这个第三节的阴间，死亡是下坑，死亡是无力的地方，死亡是坟墓，死亡是极深的坑，极黑的深处，死亡是被围困的地方，死亡是第十一节的坟墓和灭亡。那么我刚刚列了大概七八个形容死亡的，很生动的是十二节，我也提过，死亡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幽暗，另外一个死亡是忘记的地方。我想死亡一方面指被忘记的地方，死人迟早是被忘记的。你说我们还记得，我也常常听到有母亲说，我永远记得什么什么什么。各位，人间没有永远的，没有永远的爱情，亲情也没有，你逐渐会忘记的，到死了，死的再久一点都会被忘记。连神的公义，它当然是一个形容，神的公义在忘记之地不能被知道。人忘记神，神好像也忘记人，神不会忘记人的。重点还是在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多纪念主。好，十三节，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那么其实它是终日哈，我呼求你。就我们现在环境上不太允许我们大声祷告哈，但是我们很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我呼求你是我们昼夜的事情，即使不能够很大声哈，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情辞是迫切的哈。第十四节，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 十五节，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慌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就这整个这篇诗篇，包括它的结束哈，是叫我们很困惑，也很负面的。就他碰到难处，他快要死亡，他身体可能很多疾病，而且人对他很多误会，而且这些误会或者跟他的不和是他的良朋密友，然后神好像一直没有解决他问题。八十八篇我以前也不怎么注意，我今天看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好好想一想。那么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很可以用这里的经文，希望给他们一个，我不敢说安慰哈，因为这诗篇看起来不太安慰，但是一个指引，就指引就是他一开始讲的，即便这样，你压我，你吓我，你不顾我，你丢弃我，都是耶和华哦。即便你这样，我呼求你，各位，这是我看这篇最正面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做得到做不到，我怀疑我做得到，但是我觉得我会跟弟兄姐妹这样勉励，因为这个人太苦了，而且他非常确定一件事，是他的主给他这么多艰难，而且他当然我相信十四节是一个就文学上的夸大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讲到说，那我们的祷告也不妨可以有这种文学上夸大。就有的时候各位，我有的时候我们夫妻协谈的时候，会婚前辅导的时候也讲，千万千万跟你老公或老婆讲话吵架不要讲你总是这样啊，千万不要，因为他不是总是这样的，但我们很喜欢这样讲。而这里好像这个作者在跟神讲，你总是这样，耶和华，你从来对我都不好。十五节，我自幼受苦死亡，哪里会是这样？可拉的诗里面很多是啊，我自幼你就眷顾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各位，我们跟神撒一点娇是没关系的了，你都不听我的啊。如果你真能这样讲还很不错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位会这样，我看吴丽玲比较会哈，就自幼受苦，其实他自幼享福哈。就我说这话意思只是神对我们对神有感情是一件很好的事。这篇诗篇虽然很艰难，但是你不觉得也是一个跟神的关系很亲的人讲的话吗？那也就又吓各位一下了，很亲的人神也会给他很重的折磨啊。那我们也就感谢主，就我们让我们跟主有很多的话可以讲，包括有这种抱怨啊，包括有这种痛苦。这种抱怨痛苦呢，其实跟约伯记还是非常像的，就是他怎么还是信靠他的神。我呼求你，你从我小的时候，从白天到晚上就对我不好，但是我从小的时候，我从白天到晚上我就对你很好，我就对你讲话。就这是我看到这篇诗篇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哈。他形容的，我想那个十八节哈，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人进入黑暗里，这意思应该不是说他们死掉了，而是他们离开我了，他们都不来看我，他们都远离我，甚至连你自己也是，但是我就向你祷告。诗篇的编排也是很奇妙的哈。就如果我们今天你看87、88、89真是坐云霄飞车哎。88篇是我几乎可以想到最负面的诗篇了。那87篇可以是说最正面的，89篇呢又是最高兴，实在让人很 其实八十九篇里面也是起伏很多哈。我尤其自己年纪大，我们都是血压各方面都希望平静一点的哈。现在不像年轻人可以一下喝烈酒，一下喝冰咖啡啊，都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了。但是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哎啊！你看到那个八十八篇结束的时候是死前的呼吁，八十九篇他又复活了，又好的。哎，对不起，吴丽玲姐妹又很像你啊。八十九篇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你看我们主教也是这样，马上就唱起来了，直到永远啊！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你能想象上面一篇是他气的、悲的、难过的、痛苦的，根本讲不出话来，讲出来也没有人回应。那个在近代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 C.S. 路易斯写的那个《卿卿如晤》嘛，就他老婆得癌症，就神好像医治，神迹般的复原了，高兴得不得了，啪一下又死掉了，然后他就把感触写下来。很痛苦，对神非常愤怒。他里面有一个形容的跟这里非常像，就是他在敲神的门。他敲神的门，叩门不给你开门吗？哦，我敲你的门，敲到最后就听到里面有人终于来了，来了是再加上一层锁，咔啦走掉。根本不是来开门的，是把那个锁锁得更紧，咔啦咔啦一道道锁了，然后走掉。他听到就是这样。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终结是喜乐的啊，我们是歌唱耶和华的慈爱。而且这也注意哈，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我们常常讲到口的重要哈，就是声音的重要。你要听我的声音，听我口所发的声音，就不是默祷，也不是传简讯，也不是用什么 LINE 啊，就是是讲的，是用讲的啊。LINE 大概也可以用讲，我不知道哈。就是那个物质肉身的部分哈，圣经里没有，也从来不减少用的。这一点我们提伦传道也很会用啊，声音啊。提伦上厕所，我们都知道他去厕所。他会唱歌的哈，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啊！祷告要有声音啊，跟神要讲话，夫妻之间要讲话，同工之间要讲话，不是对抗而已哈，还讲话的哈。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是有理智也有感情的人，我们的感情可以用歌，也可以用哭来表达出来。愿这一切的表达都在你的恩典带领当中。主啊，救我们，我们实在怕碰到这些难处，但是我们也感谢你，生活中不是天天都有这些或大一点小一点的事情吗？主，我们有这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有眼睛因困苦而干瘪的时候，我们有被捆拘不得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同工进入黑暗里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亲人让我们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最难过的是主好像你没有听祷告的时候。主，但是我们也很稀奇，因为我们还是信下去，我们不但还信下去，而且主，我们也还是昼夜向你呼吁祷告，我们也还是永远的称颂，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我们谢谢你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